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基要真理课程的第十讲。在谈过了人的受造之后，张老师要继续谈人的堕落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，求神高抹张老师的口，带着上头来的能力传讲讯息，同时也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、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今天的教导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老师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所要讲的是人的堕落这个课题。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，让我们再来复习上回所谈论的课题，人的受造。上一回我们提起上帝创造人的过程和目的，我们也解释了上帝的形象的神学意义和目的，我们更分析了人的本质所包含的内容，它包括了灵魂、肉体、心、良心、心意、意志，总的说明了一件事，上帝对人的创造是独特的，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，而这个灵是来自上帝向人所吹露的生气。因着人是万物之灵，人又被上帝委托去管理其他的受造之物，又可以与上帝沟通，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尊贵的地位，认识自己的本质，好好地为上帝而活，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是否预备好了纸和笔？就让我们开始上课吧。在上课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为着今天的学习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去给我们机会来探讨人的堕落这个课题。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真理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也更爱你，愿意顺服你的带领，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、言语行为，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、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合你的心意，蒙你悦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开始讨论人的堕落这个课题。罪是指什么？什么是罪？罪又是如何进入世界的？亚当又是谁？为何他所犯的罪对我们今日的人仍然有这么大的影响？他犯的罪与我何干？我们为何被牵连？亚当不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吗？他为什么会犯罪？他又犯了什么罪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，相信都是你和我迫切想知道的。好，就让我们回到圣经的第一本书《创世纪》中去寻找答案吧。堕落前的亚当，让我们看《创世纪》第二章第七节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根据圣经的教训，上帝所造的亚当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是纯洁的，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，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亚当，他认为是神好的，可见他是好的无比的。创世纪二章八到十五节，上帝在伊甸园东部造了一个园子，里面有果树，上帝叫亚当在那里修理看守。那时亚当是自由的，他可以在园子里自由的行走，自由地摘取果实来吃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描述他是一个蒙福的人，因为上帝赐福给他，又吩咐他治理全地，包括了海陆空三界的活物。他可以说是一神之下，万物之上，何等的威风，仿佛是地上的王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上帝看着孤单的亚当，又怜悯他，为他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，与他为伴。由此可见，堕落前的亚当是何等的幸福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亚当堕落的经过。在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从以上的经文详细描述了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整个经过。还记得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上帝给亚当的吩咐，这是一个简单而且和直接的禁令，目的是为了看看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，是否真正的顺服上帝。整个事件的三个主角，亚当、夏娃、蛇，首先登场的是蛇。蛇本来也是上帝所造的，也是兽人所管理的其中一种动物。但是这个蛇在创世纪三章中的描述却不是一只普通的蛇，因为它可以讲话， 他知道上帝和亚当谈话的内容，他故意引诱人犯罪，他也蛮聪明的，但是他非常的狡猾。接着下来，就让我们来看看蛇的表演技巧了。首先，蛇选择下手的对象，亚当还是夏娃？结果呢，蛇选择了夏娃。原因何在？也许是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亚当曾给蛇起名，对这条蛇多少有点认识，最少有一面之缘。蛇觉得亚当不容易上当，所以他舍亚当而取夏娃。第二个原因是，上帝给的禁令是直接向亚当讲的，所以亚当会清楚的记得，而夏娃可能是间接接受这个禁令，所以对这个禁令呢，就比较那么不熟悉和肯定，所以蛇认为容易向夏娃下手。第三个原因，女人的身性比较软弱，意志力好像也没那么坚强，容易上当。第四个原因，夏娃是亚当所深爱的，亚当一定会听夏娃的话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蛇是何等的聪明，又何等的狡猾，真可说得上是诡计多端呢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蛇开口问夏娃了，他说，上帝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你们看，蛇用了非常精彩的开场白，单刀直入，一开口就深深地打动了夏娃的心。让我们来分析蛇的两句话，因为这每一段话中都暗藏着玄机呢。不信你们看第一句话，表面上蛇在问候夏娃，其实问候的后面却含着很大的煽动作用。它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上帝真的有这样说过吗？他哪里可以这样对待你们？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，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？别忘了，这个园子里是你们看守的呀。蛇这样的用心，这样的用意，一方面表示了他对夏娃的关怀，也替夏娃的不公平待遇做了一个辩护，同时又用了不十分肯定的口吻，引诱夏娃慢慢的和他继续说话，然后就堕入了他的圈套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夏娃的回答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二章16到17节，上帝对亚当的吩咐，然后做一个比较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夏娃对上帝的话做了一些删改。例如，上帝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们可以随意吃。夏娃却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我们可以吃。上帝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但是夏娃却把上帝话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中的各样删去了。第二，夏娃把上帝说的你们可以随意吃中的随意也删去了。第三，夏娃把上帝说的你们不可吃后面加多一句也不可摸。第四，夏娃把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改为免得你们死。也许我们会问，夏娃怎能如此大意轻忽，随意删改加减上帝的话？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蛇开始更改上帝的话，夏娃也有样学样。蛇说中了夏娃的心，夏娃也把心中的不满向蛇倾诉出来了。但可怕的是，夏娃也开始堕入了蛇的圈套之中。第一， 夏娃开始怀疑上帝对他的爱，以为园中所有的果子皆不可以吃。第二，夏娃开始觉得上帝太小气，连树上的果子也不可以摸。第三，夏娃开始相信蛇的话了，也觉得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必像上帝那么干脆说必定死，也许只是说说免得死罢了。蛇看到机会不可失，然后继续马上游说夏娃了。在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。你们看看，蛇公然改掉上帝的话，把必定死改为不一定死，接着下来的话更为直截了当。蛇想让夏娃进一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第一，上帝太自私了，不要让他们眼睛明亮，可以看见以前看不到的事物。第二，上帝不想夏娃和亚当知道善恶，像上帝一样。蛇和夏娃的对话至此告了一个段落，蛇讲完的话悄悄地离去，正如他悄悄地来，留下了一段时间让夏娃去思考。我们可以从蛇和夏娃的对话中体验到蛇诡计的毒辣。第一，蛇能够成功地掳住夏娃的芳心，开始于他制造了一个假象，让夏娃以为蛇对上帝的认识比夏娃还深，于是夏娃接受了蛇似是而非的谎言。第二，蛇懂得察言观色，在上帝的话语里随意加增，使夏娃也有样学样，堕入了蛇的圈套。第三，蛇挑破离间夏娃对上帝的爱，但又不替夏娃提出任何的做法，这种以退为进的高明伎俩令夏娃防不胜防。第四，蛇说话吞吞吐吐，没有禁言，其实蛇没有说出来的话比他说出来的话更毒更厉害，所以导致夏娃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第五，蛇悄悄地来又快快地隐退，为的是怕久留会露出破绽。如此的狡猾，又岂是单纯的夏娃所能应付得了？所以夏娃的中计上当是理所当然的，意料之中的吧。从创世纪三章六节，我们看出了夏娃的决定。当蛇离开以后，夏娃专注地注视着那棵分别善恶的树，于是夏娃看到了树吸引人之处。第一，夏娃见到树上的果实可以做事物。第二，夏娃见到树上的果实好看极了。第三，夏娃想到蛇的话，这果实吃了能使人有智慧。面对着这样可爱又可贵的果实，夏娃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把果实采下来吃了，不但自己吃了，又给丈夫亚当，亚当不加思索也吃了，可见两个人都忘了上帝的禁令。也许我们会问，亚当为何要吃那果实呢？难道他忘了上帝亲口吩咐他的禁令吗？我想可能基于下面三个理由吧。第一个理由，面对亲爱的妻子同吃禁果，亚当也许觉得这样做可以讨妻子的欢心。第二个理由，亚当不想妻子一个人担当处罚，有难同当是最理想的办法。第三个理由，亚当见夏娃吃了果实也不会死，于是他就照吃不误。弟兄姐妹们，一念之差所带来的错误是非常可怕的。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，我们看到人犯罪后的经历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夫妻二人试了分别善恶果实以后，有了惊人的大发现，围着自己的赤身露体感觉到羞耻，于是赶快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当作裙子遮蔽自己的身体。他们本来以为吃了这果实之后就能够分别善恶，但是呢却是事与愿违，因为他们看见了自己的赤身露体，而且为此感觉到非常的羞耻。可见他们原本有的纯洁无罪已经失去了，代之而有的是罪人的赤身露体的羞耻感。从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，看到他们的紧张才告一个段落，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。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听见上帝的声音，连忙躲藏在树林中，避免和上帝见面。但是上帝却呼唤他们，你在哪里？从这段经文中让我们体会到罪的杀伤力。第一，以前亚当和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可以天天时时刻刻的见面谈天，但是今天他们却要躲避上帝的面。第二，即使躲避了，上帝仍然来寻找他们，可见上帝仍然的爱他们。当上帝不断的追问你在哪里时，亚当知道躲藏再也不是一个方法，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就来见上帝。接着我们从创世纪三章十一到十三节的当中，看看这段经文描写上帝开始审问亚当和夏娃了。从十一节中，我们看到了上帝和亚当之间的对话，上帝的发问给了亚当有一个认错和辩护的机会。但是我们从亚当的回答中却看到了人犯罪后所表现的一面，不认清。不信请看亚当如何的来回答上帝。首先他不但不认错，反而将责任推给夏娃，而且是推得一干二净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人犯罪之后不但与上帝的关系有了改变，甚至连夫妻的关系也恶化了。试回想当初亚当见到上帝把夏娃带到他面前时，他的反应是何等的兴奋。但是如今呢，他把满肚子的怨恨抛向了夏娃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。亚当一方面埋怨夏娃，一方面又推卸责任，这就是他给上帝的回答。接着让我们看一看夏娃的回答又是怎样的。从第十三节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夏娃的回答非常的直接，也很坦白。夏娃对上帝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夏娃没有埋怨，也没有推卸责任，只承认自己中了蛇的圈套，结果自己吃下了禁果。让我们把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做一个总结。从这一段的经文详细记载了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经过。夏娃听从了蛇的甜言蜜语，学蛇的方法，更改删减了上帝的话，加上对上帝的爱感到怀疑，于是中了蛇的圈套，不但自己吃了禁果，还让亚当也吃了。让我们在这里把他们犯罪的过程做一个总结。第一段是考验，上帝创造了亚当，然后又创造了夏娃，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乐园里生活。上帝为了考验他们对他的顺服，一次给他们一个禁令，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，否则他们必定死。第二个就是试探， 蛇开始来试探他们。蛇采取的步骤，第一，先叫夏娃怀疑上帝的话。蛇攻击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，他说上帝岂是真说。蛇也更改上帝话语的内容，加上了所有。蛇也减轻了上帝话语的严重性，把必定死改为不一定死。第二，蛇再叫夏娃怀疑上帝的动机。蛇只是提醒夏娃注意上帝的禁令，不可吃，但却忘了上帝所说的，所有的果树，所有的果子皆可吃。蛇暗示夏娃，上帝嫉妒人，怕人明白善恶。第三，蛇只向夏娃提出问题，引发夏娃的好奇心，因为蛇没有叫夏娃去采果实来吃。第四，蛇也没有叫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只是提出吃禁果的好处，让夏娃听了以后内心蠢蠢欲动。第五，蛇最毒的一招就是蛇对夏娃所说的话，表面看来十分的真实，但他只说出真理的一半，另一半更重要的他却没有说，这使得夏娃对他的话一知半解，对于包着糖衣的毒药失去了戒心。例如上帝说必定死，但蛇却说不一定死，使夏娃对着半真半假的话捉摸不定，所以他也说出了免得我们死。你看，夏娃把上帝的命令改成了劝诫。蛇对夏娃说，吃了果实眼睛会明亮，能够知道善恶，但是他们吃了眼睛是明亮了，不是看到什么善恶，却最先看到了自己的赤身露体。蛇对他们吃的日子便如上帝知道善恶，意味着他们吃了果实便如上帝一样可以与上帝看齐，关系更加的密切，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。第三方面，我们来看反应。夏娃和亚当最大的罪就是不顺服上帝的命令，说出来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可笑，上帝只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禁果，但他们却做不到。他们犯罪后出现的反应，第一，人失去了纯真，为自己的赤身露体而自觉羞耻。第二，人失去了与上帝亲密的关系，以前与上帝是天天见面，如今却要躲避上帝的面。第三，人与人也失去了和睦相处的甜蜜，现在彼此都推卸责任，互相的埋怨。接着我们来看人堕落的结果。从创世纪第三章14到19节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就是14到15节上帝对蛇的审判，第16节上帝对女人的审判，17到19节上帝对男人的审判。人犯罪的结果引来了上帝的审判。我们先看14到15节上帝对蛇的审判，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蛇受到咒诅，要用肚子行走，要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蛇受咒诅表示了蛇会被隔离，离群独处。用肚子行走是可真的，这象征了终身受凌辱。赤土也比喻为丈夫被耻辱，也有说蛇引诱夏娃吃了禁果，所以罚他终身赤泥土。第二方面的审判就是蛇与女人彼此为仇，蛇受刑罚代表了背后的撒旦，所以人的后裔要与撒旦不断的斗争，彼此为仇，这种攻击是连接不断永无休止的， 这是上帝定下的处罚，但是这个处罚会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最后的胜利。从三章十六节，我们看到上帝对夏娃的审判一共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夏娃必须经历怀胎和生产的痛苦。本来生儿育女是一件快乐的事，是女人生命的最高峰，但人犯罪后却变成一种痛苦的负担，一种刑罚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饱受生产之苦。第二方面，夏娃必恋慕丈夫。恋慕是指女人对丈夫有强烈的欲望，尤其是性方面的需要，能够以丈夫为依归，渴慕在丈夫的权下享受安全感，渴望控制丈夫。第三方面的刑罚，夏娃要被丈夫管制。夫妻关系原本是甜蜜无比，彼此扶持帮助，女人塑造原来就是要做男人的助手。但犯罪后，夏娃企图控制丈夫，反而被丈夫管制。接着我们从17到19节看上帝对亚当的审判。上帝对亚当的提控是他听从妻子而不听从上帝，因为他不像夏娃那样是被蛇引诱，所以他没有任何借口，他必须承担犯罪的责任。亚当所得的刑罚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，他必须终身劳苦，地因为亚当的缘故受到上帝的咒诅，所以地会缺水而干旱，没有出产，长满荆棘和蒺藜。而亚当所得的刑罚却又是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。这种劳苦不单指身体的辛劳痛苦，也包括了心灵的忧伤，所以亚当真的说得上是苦上加苦，苦不堪言。第二方面的刑罚是他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可见亚当所受的刑罚不是工作，而是必须十分辛苦拼命的工作才可养生。如此的工作对亚当来说不再是乐趣，乃是汗流浃背，痛苦难当，不胜负荷的重担。而且这个刑罚要一直拖到亚当归于尘土才停止，就是说亚当受罚要工作到死为止，一生都要受罚。亚当和夏娃的结局，上帝接受了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后，把他们夫妇两人赶出了伊甸园。从此以后，人类开始经历种种的忧患和困苦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看亚当的罪对人类的影响。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后果是灵命的死亡，而且他们更受制于灵的死，他们的本性败坏了。自此以后，人类成了罪的奴仆。除了人类命运的改变，所处的环境也改变之外，圣经也启明奥秘的归于论，就是宣告上帝归罪给亚当，又因亚当先时犯的罪，上帝的刑罚也归到他的后代。圣经宣告三种的归于：第一种就是亚当的罪归于他的后代；第二，人的罪归于基督；第三，神的义归于那些相信上帝的人。明显的，上帝把人的罪转到被罪者基督身上，可说是一种法理上的转移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同样的，上帝把他的义归给那信他的人，也是一种法理上的转移。因为除此以外，并没有其他叫人称义、叫上帝悦纳的根据了。这归为义的人，在新造里与上帝建立新的关系，借着圣灵的洗与主基督联合。借着圣灵的洗与主耶稣基督联合， 更重要的是，他已连于基督，成为他身上的肢体。基督的一切美德也归给那已经成为他肢体的人了。所以说，信徒是在基督里，也借此与基督的性情有份。照样，旧造里的一切都传到那些从自然出生而来在亚当里的人身上，他们有亚当的本性，并且在亚当里都是犯了罪的。这证明上帝审判的根据完全正确可信。反观那在基督里的，有上帝的义归给信的人，叫上帝称他们为义。然而，不论人们有没有犯了亚当所犯的罪，上帝的审判仍然临到他们。虽然人要极力的争辩，不承认与亚当的罪有关，但上帝已取名亚当做人类之首，他所犯的罪对人类有深远的影响。因亚当一人先时犯的罪，罪立刻直接地归到众人头上，而众人也要伏在死的刑罚下。同样的因亚当的堕落，这先时犯的罪立刻以罪性的形式传递下去，或透过人的遗传自父及子，直到世世代代，堕落的影响遍及普世。同样，上帝赐下的恩典也要遍及万民。故此，今天人并不是因第一次犯罪而使他们堕落，乃是他们自出母胎以来根本已是堕落的，因他们都是亚当的子孙。人们不是因犯罪而变得充满罪恶，人们犯罪乃因他们的本性已充满了罪恶。没有一个孩子要别人教导才晓得犯罪，但是所有的孩子也需要鼓励才懂得行善。然而，我们必须留心，虽然亚当的堕落延及整个人类，但明显地在婴孩和所有不能对自己本身或所做之行为负责的人，上帝都有他妥善的安排。上帝圣洁的审判必临到一切不属基督的人。第一，因为罪是归于他们的；第二，因为有遗传的罪性；第三，因为他们在罪以下；第四，因为他们本身所犯的罪。虽然神圣洁的审判不会减免，但罪人可借着基督得救，脱离审判。这就是福音里的好消息了。临到旧的受造物之刑罚包括：第一，肉身的死，就是灵魂离开身体；第二，灵命的死，就像亚当一样失去了原有的地位，而且灵魂与上帝相隔；第三，第二次的死，就是灵魂永远与神分离，并永远被驱逐，不得见上帝的面。总结的说，从创世纪第三章的描述，让我们清楚了解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夫妇整个堕落的经过，以及上帝对他们的行为所给予的审判，他们后来的结局，以及亚当的罪对人类的影响。弟兄姐妹们，听了这一段信息之后，你们心中有什么感想？这个事件带给你们怎样的冲击？你们从这件事件中学习到什么功课？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醒？这一节课对你的人生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帮助？希望你们把这些思想的心得写给我。好，让我们从彼此的分享中得着激励，共同携手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彼此扶持。接着亚当夫妇事件的提醒，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，也让他们的失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。就让我们存顺服的心，遵从上帝的旨意，让我们重新过这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吧。别忘了把你的心得寄给我。愿上帝祝福你，保守你。下次节目中我们再见。
听完了人的堕落这堂课，内心有着一种感觉，觉得有一种很迫切的需要，那就是寻求灵性的觉醒和与爱我的主建立个别的良好的爱的关系，经历他的实际，并且享受基督的丰盛。朋友，你呢？你有着怎么样的想法呢？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愿主赐福你。谢谢您的收听。